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民众呼吁战狼，中国护照救不了被拐骗的国人；二，官媒狠批资本主义，洛杉矶大火烧出中国制度优越。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民众呼吁战狼，中国护照救不了被拐骗的国人。中国演员王星被拐骗到缅甸电诈员事件呢，揭开了海外陷入电诈欺骗的中国人遭受奴隶制压榨奴役的黑幕，在中国形成了巨大的舆情。网上尚在被骗至缅甸电信诈骗窝点的案例已逾千个，据报道仅在缅甸就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失去人身自由。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政府不透明和不作为的不满。网民找出渲染民族爱国情绪的这个电影《战狼二》，其最后一幕画面中国护照及其字幕：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成为网民嘲弄的对象。人们不解的是，为什么海外诈骗集团可以和中国金融电信部门保持业务联系？为什么诈骗集团的黑社会团伙和受害者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像以色列拯救人质那样解救自己的同胞？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独立专栏作家和制片人傅志斌。傅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朋友们好，陈博士好。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陈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傅先生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演员王星的遭遇就揭开了缅甸电诈员坑蒙拐骗的黑幕一角。据王星说呢，他亲眼看到除他之外还有另外50多个中国受害者，这表明呢王星的遭遇仅仅是黑幕一角。我先来请教太平洋岛国这个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许多问题令人不解：为什么王星回家了，其余50多人还被关押？王星一个大演员，他是如何被骗到缅甸去的呢？类似的拐骗案还有多少？请给我们简要解答一下好吗？
好，徐先生，我觉得呢，类似的拐骗案有多少，恐怕我回答不了。我想，这个世界上很大部分人都回答不了。那可能有些细节会掌握在某些部门手里，但是我想，大部分人会不知道。但这种数据肯定是不少的。王星的整个拐骗过程其实很简单啦，对吧？他是在一个演员的群里头，然后这个找工作，然后呢有人跟他说这个有这个项目，然后到了泰国，然后被转到这个缅甸，转到那个密瓦底，对吧？然后呢，这是因为他的女朋友时跟踪他，这个女朋友算是比较有心了，然后呢就发现不对，然后在爆料以后，有几个这个大 V 因演员然后转发。因为王星本身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老实说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因为他演过一些可能一些剧在国内小有名气，那这样就再加上他的影视圈的一转发，那自然就影响很大了。至于说许先生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得救了，其他的人没有得救，这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也很简单，因为其他的人没有名，所以他就不会被救。也就是说中共政权他出手，他只是说因为他王星事件让他很下不来台了， 影响面太大了，然后他再通过这个他的外交途径，通过泰国施压，甚至或者说跟妙瓦底的这个当地的这些施加压力，才得到解救。那至于说这个后头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在第二个问题我们再回答。
好的，那么
我先说到这里。
好，那许多问题呢还是扑朔迷离啊，比如说中国电信的个人手机都是实名制的，中国银行的金融管制也是十分严格的。那有人就问，为什么这个庞大的金融电信诈骗集团能够公开的在中国展开业务？我来请教加州陈闯闯博士啊，现在网上传闻什么都有，比如啊某某某是总后台，一带一路是依托，电诈员是白手套等等，这些传闻您觉得有几分的可靠性？那您又怎么解释海外诈骗集团与中国金融电信的这些业务往来呢？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解答了，就是说中国人早就有开个玩笑说，你想最挣钱那个，你想挣钱那个办法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刑法上列着那个列的那些罪名你挨个翻过来一遍就好了。那在中国我们当然就像第一个问题一样，为什么王兴能得救其他人没有得救，其实就是因为有特权阶级在，就是有这个不公平在，有这个不平等在。那这个这些电诈员也好，这些背后的这些集团和中国的这个当政，中国的当政者有联系，这是一定的事情。应该说呢，中国政府当然公开的态度，那肯定是说我们要打击这些电信诈骗，而且他们确实是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这些措施。有些难的到不可思议，简直到不可思议，就是说，哎，哪个地方如果有人出国了，他暂时户籍上不在这个。不在他这个户籍地，他们当地那个派出所都要去查，哎呀这个人去哪里了。因为我最近也会这个这将近两年了嘛，也接触到一些这样的客户。但其实他这种做法就是看似非常严格，就像他的反腐措施一样，看似规定了很多，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的不能，根本在于说他这个制度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公安，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些电信诈骗集团，他都是这些集团都是在海外，不是在中国公开运作的。啊，那么这些在海外的这些人，其实往往并不是说，哎，他是泰国本地的一个人，他是比方说或者是东南亚哪个，或甚至之前中国还有跑到这个西班牙啊，或者是非洲啊，有时候还把这个一些台湾籍的这些诈骗的这个嫌疑人也都给这个递解回来嘛。这个并不是说是首先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是那些国家的本地的那些人，本地国民公民他们想起来要做中国的生意，不是的，做这些生意的人往往是。他们是从中国出来的，他们和中国的，而且他们从中国出来之后，作为一个政商界有关系的，或者是这个资源深厚的人物，他们本身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保护伞。而且中国的公安呢，在海外的很多不方便做的事情，其实也是由他们这些游走于这个黑白两道之间的这些，可能和电信一样，你像之前我们说的在缅甸的这个果敢四大家族了，或者其他，就是和中国有特殊关系的、有利益需求的双方。其实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事情呢，如果他们这个是诈骗集团了，有一些事情可能碰巧像王兴那种例子或其他之前媒体其实也有报道过类似的，影响太大一点的时候呢，那这个公安啊就直接施加影响，那当地其实诈骗集团立刻就把这个人放，因为他们就像王兴说的，除了他以外至少还有50个，当然不可能说只是花那么人家这个诈骗集团花那么大的代价为了绑架他一个人让他来做这个诈骗嘛，这是不可能的。那只有像王兴这样一种例子够这个影响力足够大的时候，那中国才会施压。平时的时候大家其实是互相捞好处，那中共这个集团本来他就不是为了人民服务，而是为了自己利益服务的，他这个说的为人民服务只是一个口号而已了，是一个就像这个傅先生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洗脑的口号而已了，人民只不过是很不幸的把他给当真了，所以有那么多人不断的在付出代价，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请问两位专家啊，昨天我们看到呢，这个最新报道就是中国媒体的报道，说现在呢，这个海外共有22万多人呢深陷，这种主要是在缅甸啊，深陷这个电诈员的这个奴役当中，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这是中国媒体的报道。另外呢，这个也有媒体我们看到报道说，每年就有大约7万人啊陷入这种这个诈骗窝点。那么我来请问两位嘉宾啊，我们刚才傅先生说不好估计，但是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大概估计一下，就是根据媒体的报道我们估计一下，您觉得现在这个网络诈骗规模有多大， 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现在，我们不说别的国家吧，就现在缅甸能有多少呢？傅先生。
这个我自己家有一个亲戚，是到过老挝的金三角的电闸员，然后呢，这个我知道哈，据我所知道的，其实不仅仅是缅甸，缅甸在上一次就是打击这个边境的四大家族的时候，有很多人跑了，跑了一部分，比如像在妙瓦底，这次还在缅甸，还有很多就跑到老挝来了，注意哈，就是老挝，大家知道，它叫金木棉特区，你如果今天，我为了做今天这个节目，我也去上网查了一下，到目前为止，百度就是用中百度的这个还是可以查到对金木棉的表扬性的总结的。
好，那
大家知道他，
您说，
您好，那么就是说，现在妙瓦底它离这个中国边境稍微远一点，那么它也是“一带一路”的典范。刚刚陈博士刚刚已经说过的，他就说他们是一种互相利用，而且在2019年、2020年、2021年的时候，他们是很紧的。而且这些人，包括这个这次电闸员妙瓦底的那个佘志江吧，现在据说是中国政府要求引渡他，已经被泰国警方抓捕了。但是呢，他之前可是中国侨商联的副会长。
好，那陈博士，您估计一下这个海外电诈的这个规模，以及中国受害者的这个数量人数。
以这个受害者数量如此之大啊，就是说其实这个受害者不仅仅是人在中国这些人了，我们这个在美国的时候，其实这个杀猪盘那个新闻这几年来，这其实已经至少5年了，在美国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时候一个案子涉及到上百万美元的，不是说罕见，是挺常见的，很多几十万美元的、几万美元的案子特别多。光我自己身边人，我都能听到至少4个案例了，这还是在美国。所以我想呢，这个以这个受害者范围如此之大。那么这个在这个参与到这个诈骗集团中的，我们不管说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也好啊，那肯定按照中国政府至少说他们说这个20几万人或几万人规模，我想这个数据是可信的，只能比这更多，不可能比这更少。
好的，
那中国政府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护照的那个统计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数据还是有出处的，应该这个是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的。
好。刚才两位专家呢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啊。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的意见啊。一位叫福米尼哄，这位网友他在日本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福米尼哄他说，缅甸那么先进豪华的园区是中共建的，还有上亿张的 SIM 卡也是中共提供的，他们的网络也是中共的名校毕业生在维护，那些钱最终大部分都会流向中共的军政要员，中共要出兵不就是打自己耳光吗？邪恶的是中共自己，当然在中共环境下也出不了良民。另外一位张壮他说，救了电诈员会不会就丢了一带一路呢？灭共稻草他说，电诈园区的办公墙上的标语竟是习近平思想啊，那谁是老板一目了然。 Mexico City DIJ OK， 缅甸诈骗集团的存在，内政是反诈 APP 实名制、资金冻结等管控政策得以继续推行的最好理由，外交上呢是牵制施压，左右缅甸军政府最优谈判筹码，而唯一的代价是在中共眼里一文不值的普通老百姓，中国政府怎么可能拿掉这么重要的一个棋子呢？好的，我们刚才看到网上的言论各种各样啊，我们在我们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讨论中呢会继续涉及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讨论。另外一个大家普遍关心又很难解释的现象是，为什么海外电诈集团的黑社会团伙和受害人大都是中国人？ 这些黑社会团伙都是什么样的背景？为什么这些电诈案中大都是中国人坑害中国人呢？我来请教傅先生吧，您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
这个问题刚才许先生的特殊问题，就是附加问题，是一脉相承的。嗯，就说据我所知道的和我的这个周围的人跟我透露的消息来说，这个妙瓦底的这个电诈员，就是他也是经济特区，他是跟一带一路相连的，这是第一。网上还查得到，我刚讲的那个佘志江就是这期当时也是一个典范。那么还有老挝的这个金木棉，这个电诈就是个特区，他这个赵伟，这个领导人叫赵伟，他也是一带一路的典范。当时被中国政府现在摧毁的那个四大家族里头，那么这些人他也是跟 我当时都有一点奇怪，他们居然有些是在中国被抓的，对不对？他居然还有中国的身份证，很有意思的，对吧？而且据我的亲戚去过那个地方说，所有的建筑全部是中国企业建的，而且建的跟中国的这个风格是一模一样，都是，而且都是国企啊，就是央企建的。所有的银行，所有的东西，你看的就是国内的那一套。但是那些人当场就是拿着大把的现金，人民币走来走去的。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谁是背后的老板。那么刚刚陈博士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些人，第一，他是互相利用，中共利用他们来获取这个就是在海外的影响力，他们利用中共来发财。我还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诈骗集团他不往内了，不往大陆，但是他主要在海外，日本、韩国和亚欧洲。所以我还刚看了一个台湾的艺人也是被诈骗到那里去了，但是他就被发到什么呢？去欧洲。这个是很多新闻媒体没有报道的。其实现在因为什么？因为诈骗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国内的压力大了，那么就好，你不要诈骗我们了，但不要诈骗国内的，你诈骗外面的，他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呢，他这个黑为什么是中国人？这个就是中共养大的。然后呢，他们互相利用，所以他这些黑帮分子，他就是跟这个国安也好什么的穿一个裤裆的，就是一体两面。然后呢，当然他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人，像用中国人，他本来就是主要对象中国人，当然他就是中国人，在实施诈骗。我还有，但是这是陈博士回的，可以再详细回答。以我得到的消息，在里头绝大部分都是自愿去的，都是偷渡过去。只是说现在因为控制了严了，那么这种卖猪仔现象就比较多了。这是现在这样特别。
好的，那么傅先生点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绝大多数都是自愿去的。那么有去过缅甸的观察人士就认为呢，95%的中国受害者其实是自愿上钩的，即便是演员王兴可能也不是被绑架的，真正采取非法绑架手段极少发生。来请教陈博士，那么您如何评估这种情况？为什么中国人最容易成为电诈案中谁都想吃的唐僧肉？为什么中国人占了受害者的绝大多数呢？
我自己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的。第一，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信息诈骗，在这种诈骗这种方面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从媒体报道也知道，这个诈骗并不是你在大海里面随便的找一条鱼那样那么容易的。你其实一定要抓到这些购买到受害者这些个人的私人信息，那么这里面中国籍的和中国的这样一个制度，信息集权制度，其实就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方面。中国所有都是实名制的，这就像之前的这个在这个恶苏维基案中，甚至可以把习近平女儿的这些身份信息也都可以拿到，因为中国的公安他们其实有全套的数据库， 然后这个钱，这些东西你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说，在实名制度这些应用中，不管你是中国的网上的买飞机票，不管是你现实中这个旅行的记录，不管你是去哪里，然后还有这个网上购买记录，这些全都可以花钱买到，非常方便。那就像之前的时候还有说十亿条的上海的那个公安数据库的这个泄露啊，就说不管你是用黑客的方式还是用从这个黑产购买的方式，那中国人的这些信息，这些基础这些信息，你想在网络上购买到，这是非常容易的。
嗯，
那有了这个之后，那诈骗才可能说真正的去实施。如果只是像大海里捞月，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对手的这受害者的这个个人的信息是什么，那诈骗起来成本其实非常高。这是第一，就是中国提供这个方面。第二，我想就是根本就是说，其实中国政府他把这些信息收集来之后，他自己并不在意这些安全，他真正的其实在意自己的统治者的这种安全。那人民付出的这些代价，对他来说，其实我们在中国就看到了很多，不管是金融产品的暴雷，不管是也好，中国政府最在意什么？最在意的是自己的政权安全。他不是说，哎呀，让给这些受害者，我们把他那个负责人的这个把这个责任人把给他们抓起来，然后把这个涉及到这些资金重新给追回来，然后这个返还给这些受害者，这个并不是中共的这种这个要害。要害在于说怎么能把那些受害者给稳住，当然肯定要发一部分钱了。这个可能比方说受损是100块钱，发给他几块钱，那在这个过程中，那共产党再没收一些钱，那整个还有其他的各方面的利益受这个获益者，我觉得这个跟踪这些钱 follow the money 确实是最重要的。我想就是这两个原因。
好的，那么一位叫柴 dog 这位网友，他发表下列看法，他说中共非但不会保护海外侨民，恰恰相反呢，中国公民在海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一大半都要拜习近平所赐，中共的战狼只是为孟晚舟那样的权贵服务的，普通老百姓没有选票，各级文官武将们只对上负责啊，底层的民众自然就只是权贵们用完即丢的人肉电池啊，人肉电池而已。外交部呢，这个本来我们有我们想呢给大家看一下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路透社记者这个问题，有关这个妙瓦底这个电诈问题的时候啊，他那个比较尴尬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这位，但是由于那是中国的这个video， 我们呢版权问题我们没法播放，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可能像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比较尴尬的那个画面。当路透社记者提出的，据说现在有400多人在这个妙瓦底沦陷在那儿的时候，那个中国政府该怎么办？我们这位外交部发言人呢，他翻了翻本子，大概翻了大概有1分钟的时间，然后呢，他看一下下面就说呢，中国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有许多难言之隐。我们看到网上民族主义言论大都集中在指责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像以色列拯救人质那样出兵越境荡平这些恐怖诈骗组织，因为这是恐怖组织了。另一些呢，对政府不满的人趁机嘲笑电影《战狼二》，嘲笑电影演员吴京的豪言壮语。来请教傅先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什么难言之隐？背后强大的祖国为什么无法像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中国人的强大后盾呢？
因为他的难言之隐就是中国政府从来不是去帮助中国人民的，而是去压榨中国人。那曲先生你也在国外，就是说我记得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去这个苏黎世，中国驻苏黎世总领馆，我看到他们一个对中国人的嘴脸，那简直就是一个官衙门。对于老百姓来说，他是衙门。他们的驻外领馆，就是刚刚陈博士也说过，他不是为你们服务的，他是为领导们服务的。他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是维稳，保护政权。中国政府所谓的这个吴京的这个电影什么战狼和什么的，那是纯粹通通是一种洗脑的这个电影，它是洗脑的一部分而已。那么他要让你们认为我们有个强大的祖国，但是实际上这个强大的祖国的强大的唯一的目的是把你们这韭菜好好的消化培养啊，让你们这个多一点韭菜长得厚实一点，然后好收割而已。 这电诈员无非是他这个收割韭菜的一个手段而已，他不仅要现在是要收割国内的了，还让他们收割国外的华人，甚至是说 不是华，就是说他们用那个软件，因为 AI 技术现在很好，他现在可以用这种软件，他去收购海外的资产，然后丰厚他自己的，镇压的这个，滋养他镇压的机器，应该这样说，啊，我说完了。
那么中国政府呢，显然是承受巨大压力的。我们刚才从我给大家描述的那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那个比较尴尬的场面呢，就能够看出来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政府工作会议啊，要求对电诈活动要一抓到底。中国公安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态，要坚持不懈地盯着打，追着打，坚决摧毁境外电诈窝点。请教陈博士，据报道呢，中国已经摧毁了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为什么缅甸境内的电诈案仍然层出不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呢？
这个我想是它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在国外，其实还是在于中国国内。那中国政府就用这个把它当成一个转借这个转移压力的这样一个借口，就是好像是说其实人员核心问题是出现在国外，你们这些中国人不要再跑到国外去搞这些事情啊。那些受害者呢，当然这个作为中国人他们也可以转移了，你这个其实也是警告了，你这诈骗集团呢最好还是多诈骗一些，就像傅先生说，多诈骗一些这个外国的韭菜，外国的电池，这个更丰厚的，不要再压榨中国国内了。这个我想这就是中共这么声称的。确实就像刚才一位网友讲的呀，他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些既给中共继续搞实名制啦，继续搞这个资金管控啦，提供了一个借口，然后对外呢还可以作为这个外交上的一个筹码。这个其实也不仅仅是在缅甸这个地方了，包括像这个这一次的是其实是泰国政府出手嘛。那东南亚这个国家很多国家，那中其实他们自己也有一些好处，在平时的时候呢，因为这些园区也好，他们总归还是有一些经济上的，给当地的政府、当地的军政集团还是有一些利益输送的。那在这个平时的时候呢，这些住在国啊，这个诈骗园区的这些住在国，他们可以自己捞一点好处，军政人员捞点好处。然后呢，等到这个形势这个严峻一点的时候呢，抛出一些受害者，这个时候他们会抓一些，就像中共说通缉谁谁谁了。住在国也会啊，那我们给你个面子，然后把这些抓起来。但是其实还反正这样的这种这个白手套人物多的是，抛出来这一个一点也没有什么损失。我想这个是中共声称既拿到了这个借口，好像是他是在打击，真的在做，但其实根本的原因出现在内部的这个体制，这个是他们不会解决的，这是中共一贯的。你像他说打击黄赌毒的时候，其实在中共我们在知道这个黄赌毒在中国一贯都有，但他就是拿着一个东西作为一个社会控制的借口，甚至在所谓打击黄色的时候，其实就在打击所谓的那些，其实是在真正打击那些他的认为违禁品的那些什么独立思想的那些书籍，以这个打击黄色为名。那同样的打击电诈也是这个，他以这个为名，然后就把继续去实名制下去，然后继续对外国然后方面施加压力，甚至他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包括一个涉及到一个台湾问题。因为很多的其实电信诈骗的一些参与的实施这个嫌疑人啊，来自于台湾。那这些人跑到国外之后，中国为了把他们引渡给回来，同样的也是制造这个外交，制造说营造一个好像是台湾属于中国的，在国际上制造这样一个假象。所以中国其实还会，就中共啊，还会很乐意去继续去打这张牌的，去打击电诈这张牌，其实还是对他自己有利。
但是无论如何哈，我们刚才举那个数字，就是说呢，连中国媒体自己也承认，在海外啊，每年受骗的大概有22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啊，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大概每年有数万人，这个中国人陷入这个电诈的这个窝点。尽管他们都是自愿去的，刚才我们讨论啊，没有啊真正是实施什么绑架呀什么的，自愿去的。但是自愿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提供了很好的诈骗。你提供了很好的工作，高薪，然后我去了，结果到那儿之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个样子，啊，没有人身自由，就像奴隶制一样工作，挨打受骂那是常事儿，并且不让你走，你失去人身自由。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人就认为呢，这实际是一个这个电诈集团，实际是不是一般的企业，是什么呢？是恐怖主义集团， 那么按照这种情况，按照电影，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电影这个《战狼二》那么情绪那么大呢？就是因为你那里边把话说的，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不要放弃，祖国都能把你们带回来。那么就有人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像以色列解救人质那样派兵荡平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呢？我们时间还有一点，我们希望两位专家呢对这个问题评论一下。傅先生，
哎，还是那句话，这个事情它本来始作俑者背后的真正的大老板是中国政府啊，因为这件事情电诈源的存在对它是有好处的。刚才陈博士也说了，分析了很多，之所以它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因为你去看看在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有这种现象，没有。
好，
所以刚才陈博士讲，所有的问题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国内的问题当然就是中共的问题。
好，陈博士。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这个片子本身其实就是中共洗脑的一个工具。这些中国，其实中共这个政权之所以如此强大，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他成功的洗脑了这些人民，让人民自愿的去继续去源源不断的去做人肉蓄电池也好，去供养这个体制。那这个体制怎么会说啊，那我真正的把我的这个你们供养来的让我这个强大的这些能力我再返还给你呢，然后把你给解救出来，这对他来说毫无必要的事情。
好，我们感谢。
所以他不愿意去做。对。
感谢傅志斌先生和陈闯创博士的这个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官媒狠批资本主义，洛杉矶大火烧出中国制度优越。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者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官媒狠批资本主义，洛杉矶大火烧出中国制度优越。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洛杉矶大火激起许多中国人的民族爱国情怀，自媒体上充斥幸灾乐祸的叫好声。现在中共官媒终于加入了这场舆论喧嚣，把美国的不幸引导到制度之争的高度。中国官媒发表题为《洛杉矶学不了重庆》的社评，以2022年重庆山火为例，称山火是一面镜子，美国的灾难式应对更映照出中国史诗级救援的可贵。文章盛赞抢险救灾中的这个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中国团结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个制度优势，指出党旗飘起来， 党徽亮出来，党员站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学不来也不想学。这篇文章呢，被全国各大报刊转载，让人们回想起疫情期间中国官媒指责美国抄作业都抄不好的这个豪言壮语。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和独立专栏作家制片人傅志斌。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洛杉矶这场大火牵动了全世界人民的目光，在中国是不出所料的啊，互联网上很多幸灾乐祸的这个叫好声，官媒这个时候呢就不失时机的加入进来。我们看现在有人看说是重庆日报，也有人说是北京日报，他发表一篇报道叫题为洛杉矶学不了重庆，把美国人民的沮丧和中国网民的幸灾乐祸引导到这个制度之争的高度。我先来请教洛杉矶陈闯创博士啊，您如何评论中国官媒的这种理论高度，动辄两种制度两重天，您怎么看中国官媒的这个制度自信呢？
我看到也有的这个媒体在评论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注意到了这和中共的这个党魁习近平最近在求是上，有时就是在中共的党刊啊，发表了他的这个两年前的一篇讲话，他对这个新进的这个中共中央委员啊、省部级干部的一篇训话，就是说，这是2023年习讲的啊，说目前这两年的这个实践证明了，说我们这个东升西降，这个中治西乱，这些势头是延续下来的。你看，就是这个其实习讲话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不顾现实啊，那是在2023年初，就是中共二十大之后。那这个中共的突然放开，就是和他之前的这种全面管制一样，是完全都是不可思议的，导致了其实80%以上的中国人在迅速的一个月之内就全部的感染了这个新冠 COVID 的，这个数字超过了全球3年以来的这个感染这个数额。在这种糟糕的局面之下，中共这个党魁习近平仍然可以不知羞耻、不顾事实的宣称说，证明了他们自己的政策胜选，证明了是这种中治西乱。那这篇讲话呢，时隔两年，在今年初中共才放出来。那这篇讲话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个北京日报也好，或者重庆日报，就中共的官媒专门引用了这样一个，就是为了证明习近平这个观点的这个正确，然后找到了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大火也好，这个美国的这种大火也好，双方的这种救灾啊，是一个什么什么不同，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我们在早前的时候就有讽刺嘛，说中国的官媒最重要的一个喉舌啊，就是说这个新闻联播。那新闻联播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前10分钟啊，这个什么中国领导很忙，然后中间10分钟说你看这个中国情况多好，后面10分钟什么是世界大乱。那这个其实在和几十年前的时候讲是什么世界什么这个敌人一天天的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从来都是这么讲的。那习近平受到这个，他从小的时候其实受到这个其实真正的是洗脑啊，他自己相信的，到现在为止他也是相信这个东西。那中国的官媒这些他的下面的这些喉舌们，这些舆论工具们，为了证明伟大领袖的这种思想正确性，随时随地的日常性的都是在制造这种谎言。所以这个中国官媒在这一次啊放出来这篇文章一点都不奇怪，这符合他们的这种一贯的这种德行，就是说他们要制造一个假象，说外头怎么怎么样，我们怎么怎么样，其实当然不是这样。我这个具体到洛杉矶大火怎么回事，有一些很多是事实性的，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很少会见到世界上哪个国家会借着这个机会宣称，你看这一次大火的这个丑的表现证明了我们本国政府怎么样，很多人都不会这么想的，思想起来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这么想，但是中国的这个中共制度治理下的媒体才会发出来这种声音，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
好的，那么北京日报发表评论就专门指出啊，就说怎么说的，说洛杉矶大火和重庆山火的这个对比就让许多美国人破防了。这个文章呢就引以为荣，这个2022年的重庆山火啊，恕我这个孤陋寡闻啊，我真是记不起来了啊，如果我记不起来这个事，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了解什么是重庆山火，所以他们真的是不知道也不了解。 中共官媒呢引以为自豪，这是挺可惜的一件事儿。我来请教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请您给我们讲一下重庆这场山火是怎么回事好吗？是什么东西让中国官媒如此自豪，以这个史诗级救援拿出来来贬低洛杉矶大火呢？
其实徐先生，其实这件事确实是不大，我记得我当年也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事情，但是我注意到这个事情其实是就是因为民主。我记得这件事情最开始引起注意是因为当时有摩托车手自愿去帮助救火，但是被禁止上山，还是还被收费，被当地政府收费停车或者是路过收费，因为他那个是一个游览区。后来呢，这个事情到网上发酵以后才开放他们进去，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个火灾并不大，而且呢就是说时间是夏天，你要知道南方的夏天其实还是多雨，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水分很大的，那么运气好它就歇了，就没烧得特别大，而且它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呢至于说中共政府他把它拿出来，无非是我们知道洛杉矶的火灾是有它的特点，它的飓风啊，这个东西有风的话你很难救火的。那么中共拿出这个事，无非就刚跟陈博士说的一样，它是洗脑啊，它是几十年上百还没有有一百年了，一百年持之以恒的洗脑。他所有中共，大家记住，中共所有让你看见让你听见的东西都是他想让你看见想让你听见的事情，
对，
这是最大的问题。至于事实如何他根本无所谓的，因为这两场火灾是没有法可以比的。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吧。一位叫 DFCGHHGG 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花了大量财政改造大山环境，当地民怨沸腾，改造后两年，一场重庆山火付之一炬。我们这位网友记得重庆山火。另外一位叫地狱天使说，中国官媒也真够可笑的，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的遗尊，无论是火灾水灾还是震灾都不会在第一时间去现场，永远躲在后方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还有啥资格嘲笑人家，可悲。Wanna Fly，我们也有不同意见，我们看这位 Wanna Fly 说，美国人民是自由的，需要的是自救，如果自救不了，那就向上帝祈祷，别问政府，救灾不是政府的事儿。还一位叫阿花说，美国救援呢是两派相互的矛盾，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中国救援是向世界证明共产党是以人民利益为首，所以中共做的比美帝实在。好的，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洛杉矶大火这个问题上的确呢我们看法不一样。其实毋庸讳言，在洛杉矶大火这场有人说是历史性的天灾的背后呢，可能有官员领导救灾不力啊，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协调不足还扯皮，以及政党争斗等这个政治纷争，这些其实原本就是民主国家的天然劣势啊，不用这个掩盖，自然无法跟一声令下雷厉风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这个集权国家相比。但是我来请教陈博士啊，灾难条件下显示出来的集权效力，集权这个效率啊，它是不是必然就表明制度的优势？为什么民主国家，你既然这个救灾这么有利，为什么民主国家对于集权体制仍然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这个要面临一个事实，并不是说集权国家在面对这个灾难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会更比民主政府更有利。首先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说，恰恰是集权相反才制造了更大的一个灾难。那就像说中共把这个1959到1961年的这个三年大饥荒，它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那其实完全是一个人为，那是一个制度性的，它造成了几千万人在三年中被饿死，那怎么是可以归到天灾了？ 那中共自己这个他的总理之前也经常说，温家宝经常说这个多难兴邦，那个邦兴的是谁？那个兴的并不是人民啊，那个兴的是中共那样一个政权。中共政权在2008年这个，比方说大家都还记得汶川大地这种那种表演性质的，那是真正的什么？但是对于真正的问题的那个根源，那你就比方说这个小学中很多学校的那个这个建筑塌了。那个旁边的一些甚至可能没有那么大损失，那这种问题谁来承担责任呢？没有啊，甚至是温家宝当时说了，一定说啊，我要求我们这个建设部，要求政府部门去调查，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嘛。那这个集权在这个灾这个什么这个救灾中的表现，我们并不能说它是一个更优异的。
嗯，
其次是我觉得一个更关键，为什么人们会有这么一个印象？那这就是我觉得是傅先生说的好，他是想让你看到什么，这才是关键的。那我们在洛杉矶，我就在洛杉矶啊，我看到的是其实是踊跃的，因为很多新移民来了之后一样的非常积极的表现出来，这种自愿的来去救灾。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谈不上一个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其实政客之间的扯皮也有利于我们发现这个真相，那过程中有什么东西被掩盖住了，那事故的这个真相是什么。其实我们很难在中国的一场地震不管是地震任何天灾发生之后，包括人为的事故发生之后，说知道受害者到底有多少人。这个比方说郑州的大水之后死了多少人，或者在很多地方他那个天就或者最简单的吧，在人祸中，在珠海的那一场这个事件中死了多少人，在中国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那在美国至少我们知道这个事故的真相是什么，灾难的真相是什么。有这个发生了之后，有把这个揭露出来之后，不同的政党之间当然确实是有政治操作，这是肯定的啊。这个，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人民是有利的，那才能可以揭露出来问题到底是有多严重。那这个联邦和州和这个还有包括洛杉矶市这三级之间，那说它其实不存在一个说你能把这个责任给推卸掉。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承担责任。那相反，有这个负责任的时候，有人有这种媒体监督的时候，有人民有选票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知道那最终谁要负责任。那下一场这个大火中救援会怎么样？洛杉矶的大火其实是很常见的，这十多年来。从我第一次这个2016年到洛杉矶到现在为止，经常发生这个大火，并不是说好像是洛杉矶毫无准备，只是这次事件中确实连续几个月这个不降雨了。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去年一月在这里的时候其实雨下得很大的。那在这个过程有了一些意外，那肯定也有一些人要承担责任。那人们的这个包括洛杉矶的这种这个比方说发短信要求大家撤离，那大家就是我据我所知啊，这个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很安全的撤离的，只不过是说在财产上有些损失，财产有损失的时候呢也有保险，当然有一些可能有像律师行业的时候可能还有保险行业呢，这个过程中又要继续去付出了，对吧，继续会承担一些这个这些事务了。所以我觉得说集权体制的救援更有效，首先这个不是一个事实，其次我认为在这过程中民主体制下暴露出来的一些缺点有助于去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并不是说万能的嘛，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好，所以这里边刚才陈博士和这个傅先生都指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是看这个美国的救灾全是问题，你要看洛杉矶这个大火烧出来的全是问题，你就没法看。可是中国救灾让你看什么呢？就像这篇文章，就是洛杉矶你学不了重庆啊，这篇文章呢它让你看的也是党旗飘起来，党徽亮出来，党员站出来，这是这个文章极力推崇的啊，这个党国救灾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啊，就更令人想起许多事情啊。这个许多事情刚才陈博士都讲了，三年自然大灾害呀，这个汶川地震等等，就令人不寒而栗。许多网评都认为呢，重庆日报或者北京日报的这个社评啊说得对，这方面美国真是学不来也不想学。我来请教傅先生您的评论。
我在评论之前我先补充一下陈博士刚刚说汶川地震的事情。我因为2012年我到过汶川拍纪录片，您知道吗？从汶川大地震毓秀镇地震当天3个小时以后，就有人步行到了，通过山间小路到了那个都江堰，因为汶川那个就是那个毓秀镇镇中到那个都江堰距离很短，大概就是10几公里，翻山就过。但是你去问官媒，救援队伍什么时候进去的？3天以后，而且告诉你什么签生死状，空降军跳伞下去，那根本没那回事。 实际上当天三个小时以后就有灾民从山间小渡翻就到了渡江堰，居然三天以后救援队伍才进。问易秀生，你可以说专制体制的效率更高吗？只是说他的蛮憨，他的无能不让你知道而已。就刚刚许先生说的，就是说西方社会依旧在，大问题都出来，因为大家都在盯着看着报道，而中国你看的救灾是看的什么呢？你是看的党旗，你是看到领导人的照片。我可以说我在汶川拍电影，就是拍纪录片的时候，汶川从汶川县城到毓秀镇，我没有看到一个救援者的姓名，我没有看到一个牺牲者的姓名，我只看到唯一的一个人的名字是胡锦涛。
嗯，好的，
这就是中国救灾和西民主政府救灾的最大差别。
是，
好，我们一位叫慧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用别国的缺点去掩饰中共更大的丑陋，这是一贯的作风，仇恨一致对外，你就不会骂中共无能了。 Observer 说就按在洛杉矶大火和西藏地震中的表现，中国人会更相信谁呢？我们这位叫 Observer，我还真不大了解西藏地震中的表现，这个两位专家明白我们这位网友的他的意思吗
？OK， 我来说一下。
好的，
就是那中共在地震中的表现，在西藏地震啊，其实我们还有幸啊，真的能够通过另外的一些渠道获得西藏的一些真相。因为什么呢？因为西藏毕竟还是在这个印度，他们有这个藏人的流亡政府，不是完全的被中共的这样一个。这个信息垄断，我们不知道任何真相，其实是非常糟糕的。那在这个地震中，因为当然那个地震灾区那个地方呢，因为它本身的建筑物是有问题，它又是高山那个地方，他们是没法建造一些这个承重性很好的这个建筑物的。那其实人们的这个那些藏，其实主要也是藏人了，他们在目前这个尤其在低温情况下，其实是很难的。那在中国官媒，那确实他能看到，因为他是限制外媒进入嘛，限制独立媒体进入，他们正好这个时候可以自己去拍一些照片，自己去发一些消息，好像我们怎么样，这是在中国只能看到的。那在洛杉矶我能看到的是，首先人民有序的，其实这个大部分人是其实非常安全的，至少是撤出来了。第一撤出来了，这个人员这个是没有损失的。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各个的这个疏散点，那是。真的是洛杉矶人们自发的跑到那个地方去，不断的去捐献各种物资。我们这个我们中国民主党员在这个洛杉矶在这个灾后啊，去捐献的时候，因为捐献的太多，他就说你我们现在其实实在是不需要你们再捐献这个，包括捐水了、捐物资了、捐衣服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这个我在洛杉矶看到的是人民的这种自发的这种救援，这种事故的这种去大家帮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让我感动的。那至于说这个地方政府表现中的时候，那消防的各方面表现中，因为它有一些出现了意外，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现在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我相信我们也会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会有这个会调查，会知道这个，所以会预防下一次的时候不再发生这种情况吧。有一些这个抽水抽不上来了或怎么回事，这个其实是一个意外，是个确实是一个很不幸的那么一个意外，但是我们至少是知道了这一次问题，然后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办法去解决。
好，
我想这个至少表现中让我更相信谁，我肯定是更相信洛杉矶这边，我不会相信西藏那一边的中国。
那么许多评论就认为呢，这篇文章是极端的党国思维和夜郎自大的自信，就不能不让人想起新冠疫情初期北京表现出那种抄作业都抄不好的那个愚昧，好像人说连语气都差不多，西藏你学不了重庆啊，不对，对不起啊，这个洛杉矶你学不了重庆，语气都差不多。我来继续请教陈博士，当年美国抄不了中国的作业，现在已经成了笑谈了。如今洛杉矶学不了重庆，未来不知会怎么样。但是现在看来，很多人说，刚才我们评论有人，至少你不厚道，您觉得呢？
哦，这个确实是这样。这个中国人在这个国共两党这么百年来的这个洗脑之下，就是塑造了一个受害者一个情怀，说1840年以来我们怎么样？所以长期的有这样一种，好像是别人觉得别的国家不尊重他，别的国家打压他。这个其实要说清楚，那统治者和人民之间是有区别的， 那中国的统治者当以前是满清，或者说是到了后来说民国政府，或者是现在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失和中国人民利益受到损失是不一样的。但是很不幸呢，中国人接受了这个误导，这就是个洗脑，还是认为别的国家不尊重他。那其实人家国家来这个派出传教，不是派出，自愿的，并不是哪个政府组织的，派出传教士来去这个传播这种先进的文明，去自愿的志愿者一样的，人家怎么会不尊重你，怎么会不喜欢你的？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误导之后，认为其他国家老是在打击他，所以看到不管是日本发生了什么事情，韩国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发生什么事情，都会跳出来幸灾乐祸。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还是很愚昧的那样一个表现了，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
自从2022年底中国动态清零出现了大溃败以来呢，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官媒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跟西方说话了。但是刚才陈博士指出这个问题了，今年新年伊始，中共党刊《求是》重提了习近平的这个叫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这样一个理论，这就让人不能不把《重庆日报》或者《北京日报》的这个制度自信与习近平的这个理直气壮进行斗争的这个勇气联系起来。那么我来请教傅先生，习近平重提东升西降是要提振当前普遍匮乏的信心，那么中共官媒的这个社评被全国官媒普遍转载，能否让中国人普遍感到还是社会主义好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两个方面。我想懂得中共运作体制和看清中国体制的人是不会相信。但是呢，肯定有很多的，比如说相信吴京会来救他的人，会相信这个。这个呢，我想说，这个就是一个洗脑的功效。洗脑最大的问题，它有两个前提：第一是垄断信息，第二惩罚提供另渠道另外的信息的人和不相信这些洗脑技术的洗脑的人。这种中共他从来他就是双管齐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他从来不会告诉你洛杉矶火灾是怎么回事，刚刚陈博士已经说了对吧，人家救灾是怎么样的，他从来不会告诉你这个定日地震实际上是什么。说到地震，我们玩拿图前一段时间正好是7.3，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死了14个人。瓦拿图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哟，是全世界倒数几个的。这次西藏定日是7.1，死了100多个人，这是我们官方的，对不对？那你说肯定这个建筑的质量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你那边的建筑质量还比不上这边的建筑质量，就是这简单的。我定日我去过的。那个是大概海拔5000，大概4000多5000多啊！我是2007年去过，很冷，啊，就是夏天去都很冷，不要说现在冬天。那这个地震真的，刚陈博士，这个应该是很辛苦，就是应该状态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因为它那个西藏的房子要保暖，它又很厚，它不可能用轻型材料，所以垮下来的话会死伤很严重的。那这种事情有人说吗？没有，你就会看到所有的救灾点，你都看到红旗飘飘。
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刚刚进来的几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啊，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吧。于次郎他说：“简单问中共一句，中国的体制有没有救过中国连年来的中国水患灾民？”派人表演救灾的画面是中国体制才做出来的事。灾难发生时，墙内中国人对美国发贺电，这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了。而这是海外任何国家的人都做不出来的事啊，这个事情。好，我们没有时间再念别的了。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陈闯闯博士和傅志斌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这个两个话题呢是对不起啊，这个还没有出来。我们这个请大家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来看这个明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